好，再试试看一次，一些姐妹们平安，可以了。感谢主，今天又给我一次机会，可以在国语部这边分享一篇信息。可是我刚刚还在跟丽丽在讲，我是觉得我们的上帝是很奇妙，他也很幽默。当我在准备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第一件事发现到的就是，今天是父亲节，一年有52个星期。其他51个星期什么文章都可以准备，可是52这一天的信息刚好在放在我身上，一个单身未婚从来没有做过父亲的人跟大家分享一个父亲节的信息。我觉得神真的很奇妙，大家再大声一点吗？ OK， Hello， 这样子好了，我把这个关掉可以吗？这样子可能比较好一点。 Yeah， 这个所以真的是感觉到是很一个奇妙的神，甚至在我在当初在考在祷告在看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什么题目的时候，今天分享的这些经节也透过要在我是人生之间的生活有出现，所以我想神可能就是要我在这个时候好好的把这篇经节的信息好好整理一下，然后分享一下。所以也许我们的奇妙的神，很幽默的神，就是有原因要我这个单身未婚从来没有做过父亲的跟大家分享这一篇文章。为什么呢？因为我说错，你听了不太舒服的话，你可以说我是一个单身未婚从来没有做过一个父亲很不想的题目。如果你听了觉得还可以的话，那感谢主了，好不好？所以既然如此，既然我们要分享到这个这个父亲，所以今天让我试试看来分享一个父亲节的信息。所以要讲到父亲节的信息，我首先要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去限定说什么是一个好父亲？ First question I like to ask is， 我们做基督徒的，尤其是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怎么去限定什么是一个好父亲？如果我们用基督徒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也许会这样子开始。首先我们做基督徒一定要一个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约伯书跟我们说的是不是约伯的生活，他是一个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一个人。He upright, blameless, fears God, fears God, shun evil。那我们从约伯的生活，我们也看得到他每天早上，如果你们记得这个故事的话，他每天早上做什么？第一件事就是为他所有的儿女祷告，怕他们儿女做了什么坏事，然后希望神可以原谅他们。然后他也很爱他的儿女等等的。可是你们看到约伯的儿女们呢，就没有像约伯一样，他们没有早上起来有这个习惯。甚至约伯的太太到最后出了矛盾了以后也离开了约伯。所以我知道这个背景，我们不讲这个背景。 OK， 背景有我们要看约伯书，要了解约伯的时候，我们要了解一下约伯的背景。可是我的这边的重点就是说，这个好父亲跟他的太太这个界限好像有点重要，对不对？表示说一个好父亲必须要可能是要做一个好丈夫，要爱他，必须要爱他的妻子。我们圣经也可以看得到，比方说Joseph 跟 Mary 在怀孕的时候，有耶稣基督在肚子里面，我们真理我们知道是圣灵充满的，不是 Mary 不是跟另外一个人有什么，另外男人有什么 有什么交触，找这个 baby， 没有这个真理。可是 Joseph 也知道，可是当初的社会人他们不会了解，你们已经结婚了，为什么在9个月之内 Mary 会怀孕？表示说 Joseph 如果他不爱他妻子的话，他有权利跟他们的社会讲说 Mary 做些不应该做的事，可以用石头打死他。可是 Joseph 没有这样子的态度，他是爱他妻子，他虽然其他男人的笑他，他不管，他爱他的妻子，保护 Mary。 所以一个丈夫，我们可以看到从圣经的角度来看爱妻子。那回到刚刚约伯这个故事，约伯也是很关心他的儿子儿女，可是他儿子儿女没有同样的态度。重点也就是说，做个好丈夫也应该是，在我所了解，你要做父亲的话必须要有儿女，如果你没有儿女的话，你可能不是一个父亲，是不是？所以 做这个好父亲的话，也必须要爱自己的孩子。那甚至圣经马太福音第七章跟我们说得很清楚，我们自己的这个怎么讲，我们自己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 A man who loves his kids raised them well， 小孩子的那个生活的方式可以证明说一个做父母或者尤其是做父亲的带领的那个情况怎么样。我们看圣经的历史，比方说亚伯拉罕，他是一个好父亲吗？如果是好父亲的话，今天我们中东这个以色列那边那个这个回教就不会这么明显了。那我们再看雅各 Jacob， 他是一个好父亲吗？他虽然也是爱神的，也没有错，可是他十二个小孩之间他偏心，是不是？十个小孩子之间有矛盾，造出问题出来。 Samuel 也是一样， Samuel 是一个史诗，所有的人都很尊重他，可是每个人就是因为每个人不尊重他的儿子，他儿子在外面做些很不好的事情，就是这个原因，我们会有我们又有那个扫罗门王跟大卫王等等的，因为人他们拒绝 Samuel 的儿子做下一个次世，是不是的？那我们就可以继续再看大卫王、扫罗门王这些每个爱神的人，他们都是做父亲可能有点失败，因为他们儿女没有跟从他们生活的方式。所以做个好父亲必须要好好的瞧，这是从我们基督教来看什么是个好父亲。这边讲的重点就是说，我们做个好父亲的时候不可以只是跟随生命记说的我们要尽心尽力尽性来爱神。光如果我们认为做基督徒我们只要自己尽心尽心尽力爱神的话就够的话，那我们就失败了。因为只要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你要真正了解尽心尽心尽力爱我们的神耶和华的话，要很多事情也要多多的包括在这里面，尤其是要爱妻子爱小孩。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原因，我就可以讲到我们今天这个题目，一个父亲节的信息，从以弗所书22章到应该算6章第9节，可是我在6章第4节也取消掉了。当然是我们在讲这边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也知道这个题目这几段经节不是一个很出名的经节，我听很多牧师都是好像不太敢说因为这个从今天的文化出来有造出一些矛盾，对不对？因为怎么讲呢？所以就是因为这原因，我想今天我在讲这篇这经节的时候，我想用三个角度来跟大家分享。第一，我们来看一下，从一个文化的角度来分享。文化的角度就是说，我们要了解一下当初的人听到保罗这个信息，看到保罗这封信的时候，他们是怎么了解保罗到底在说什么。从当初的文化来讲来想。第二，我们要从圣经的背景来看，当初圣经的原来的那个文章怎么写的，当初那些字是怎么用的。从整封信的目的角度来看，我们这封这几节经节到底的重点在哪里，我们希望可以用圣经的角度来抓住。第三，我们要从一个神学的角度来看，就神学角度就是说，这个重点的信息从当初到现在跟以后永远的是真理是什么。所以我们从这个三个角度来看，来了解一下这篇文章跟基督徒家庭怎么做好父亲这个题目来多多看一看。所以首先我们现在开始看从文化的角度，我们知道今天这个社会上政治这个事情 politics 对不对，政治是不是，政治这个事情在我们社会上造成很多矛盾，在任何尤其是今天这个社会，不管是什么中国也好美国也好，去什么地方一讲到政治就造成矛盾。可是如果我们对自己老实一点的话，我们可以发现到文化在我们生命之间也会造出很多矛盾。不了解文化，比方说父亲节这个日子大家知道是从哪里来的吗？谁开始的？美国开始的。你现在如果你要现在用 Google 可以看你的事，可是重点不重要。父亲节这个庆祝这个日子是一个美国的文化。美国先定好在每年，当初是1910年左右，每年的5月的第二个礼拜日是庆祝母亲节，6月的第3个礼拜日是庆祝父亲节。 可是我们中国人呢，我们有另外一个文化，我们是什么时候庆祝？八月八号，对不对？我们是八月八，我们为什么选八月八号庆祝父亲节？因为听起来八月八号像爸爸，对不对？如果你是一个美国人，你听不懂国语，你听不懂中文字，那你看到中国人用八月八号庆祝，会想什么？不尊重我们美国人。我们定好的日子，你们为什么选八月八号？对不对？甚至我，你了解一下，你了解中国人的这个目的，为什么变八月八号？那我想问一下，九月九号有没有庆祝呢？世界上很多要做很好的舅舅的人，他们也可以必须要尊重啊，是不是？为什么我们庆祝八月八号，不庆祝九月九号呢？不重要 ，OK。重点在这里，文化会造出很多矛盾，会造出很多问题，是不是？所以就是这个原因，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也必须要，尤其是这一段经节，这段经节在我们基督教圈圈里面，背景经常有很多人问这个问题。最近也是，我刚刚跟大家分享过，我生活之间也这几节经节出现过，这边到底在说什么？所以我们了解五章二十二节到六章四节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了解当初的人听到这些经节，他们的文化是什么，他们对保罗所说的话是怎么了解的。 OK， 所以我来跟大家花一点时间分享一下。首先开始，当初这个文化这个字，对不起，你看不到，很小，可是不用翻译成中文，也不用翻译成英文，不需要知道，因为这个字这个 practice 对今天没有关系。这个他当初保罗用这个文化所听到这些话，是跟随当初社会上所练习的一个orderly structure， 一个社会上的一个习惯。社会上的习惯，他们是跟随这个他们叫 Hustafel。 他们社会上是怎么讲呢？再说我这个很快的跟大家只给大家看一下。从当初两个历史家他们说的，社会做妻子的必须要服侍丈夫，然后这个服侍的方式不是一定要勉强的，是要一个自愿的。然后另外一个历史家说，这个女人在这个法律上是这么说，什么东西都是在比男人低。当初的社会你可以听得出来是一个重男轻女的一个社会，女人，可是就是因为当初社会生活是这样子，保罗说这句话的时候，保罗在这边讲说一个男人对不起，这个好像啊不对，我要回去看这个经节。一个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当初保罗说这句话的时候，听到这句话的人，不管是男的是女的，都没有感觉到有什么大惊小怪，因为当初的生活的确是这样子，猎工请男人去做，要种田的，要马羊牛等等，这些猎工都是男人去做，然后不是很猎的工是女人去做。他们当初觉得这个很自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所以他们看到保罗写的这封信，他们也没有说为什么这么重男轻女，为什么女人会是 inferior， 因为当初社会的生活方式就是这样子的。既然如此，既然我们知道当初社会是有这样子的习惯，跟我们今天不一样，是不是？我们从今天的社会的文化，我们去看当初，去看这个经节，我们就觉得有问题。为什么女的会比男的小？是不是？尤其是今天我们这个女人，今天这社会上有很多这个男女之间谁比较强，谁比较低。如果我们用我们今天的文化去面对这个问题的话，我们会把圣经的信息真正的重点，我们会抓不到，我们就全部就 gloss over。那既然如此，我们是不是说这边这几节经节，这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二节到六章九节，我们是不是说我们不用看呢？在圣经里面不算呢？当然不是啊，圣经里面要不然全部是或全部不是，你不可以说有些是有些不是，就算你不喜欢的你说不是，不可以接受，你喜欢你再接受，圣经不是这样看的。 You either take the whole Bible or you take none of the Bible。 那我们怎么去解决这个圣经所说这句话？好像我们已经讲得很清楚，这个是对当初文化的想法，跟我们今天文化没有关系。我们是怎么解决呢？这就带我们进要了解一下圣经的背景。所以我们看一下圣经的从文化的背景，我们先文化背景先摆旁边一下，我等一下再回来讲一下。从圣经的背景呢， 我们是了解，第五章，首先我们看到第二十二章这一节，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你从原你，如果我们回去看原来的这个文章，原来的希腊文这个文章，我们会发现到这一段经节没有 verb， 没有这个行动的字，他写妻子、丈夫、自己、耶稣。妻子、丈夫、自己、耶稣，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这章经节、这一节经文是跟前面一节二十一章连在一起的。如果你看二十二章到六章五章二十二节到六章九节，不把五章二十一节包括在里边的话，那你就是怎么讲断章 out of context。OK， you taking it out of context。如果你光教五章二十二节到六章九节，可是不把五章二十一节包括在里面的话，那你就把真正的信息全部毁掉了，你完全不了解圣经在教什么。所以我们在看五章二十二节到六章九节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回去看五章二十一节是说什么。那五章二十一节说什么呢？没看到。五章二十一节有讲说当又当谢谢彼此顺服。然后五章二十一节开始，你有注意到开始一个字是一个 conjunction， 又当表示说它有另外一个信息，另外一个信息指到哪一节？指到五章第一节。第一节说什么？所以你们所以保罗在五章二十二节到六章九节应该是算像一个比方说的态度。五章二十一节他有一个结论，你们要彼此顺服。如果是我们今天要好好了解的话，比方说二十二节开始保罗就有用三个角度来解释五章一节跟五章二十二节到底他在分享什么。因为整本以弗所书，尤其是第四节，尤其是第四章到第六章，保罗的目的是什么？他是要鼓励以弗所的那边的新的基督徒，在一个社会里面，当初那个时代政府，罗马政府在攻击基督徒，很多人就好像他们已经做了新的基督徒了，可是他们不知道怎么去生活。保罗说，你们已经做了新的基督徒了，你们现在生活方式必须要改变。就好像一个单身活单身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做，去什么地方做什么是我们自己的事，可是结婚了以后怎么样？我们生活要改变，甚至我们做了父母了以后怎么样？生活要改变。保罗是解释从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六到第六章，保罗的目的是要解释给当初以弗所的基督徒说，你们现在是一个基督徒了，圣灵存在你们心里，你们的生活必须要改变。 You have a new identity. You need to live according to your new identity. 然后到二十一节，保罗就说要彼此顺服。比方说保罗就用当初文化的角度来解释三个彼此这个意思。第一点，保罗要解释什么叫顺服，跟这个顺，什么要解释什么叫顺服跟这个顺从 obey，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ubmission and obedience。 保罗是要解释用五章二十二节到六章九节讲，要解释什么是 submission， 什么是 obedience。 所以就是说，如果你要我们这几节下来，不是在讲说什么夫妻怎么对丈夫，父母怎么对儿女，那个主人怎么对仆人等等的，不是这个意思。虽然那是不是说我们不可以用这些经节怎么教基督，怎么去教怎么做丈夫，怎么做夫妻，怎么做儿女呢？也不是这个意思。可是我们必须要了解，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在教的不是在教文化，我们在教的是教神的话。再说一次，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不管是这里还是其他的地方，我们在教的不是在教文化，我们在教的是神的话。这边是有很多文化的背景在里面，讲到夫妻之间的关系，儿女之间的关系，父母跟儿女之间的关系。可是我们教的不是文化，我们教的是神的话。如果你把这边的经节因为文化的关系，你把这边经节全部毁掉的话，那你可能把整个旧约你要毁掉。为什么呢？因为旧约你想想看，旧约生活方式，养牛养猪养狗等等的， 我们今天不是这样生活的吗？那既然我们今天也不是这样生活，为什么我们旧约的信息可以抓住就可以了解，可是新约这一段经节这段里面的信息我们不接受呢？ Because we are too focused on the controversy， 这是我个人认为是撒旦的目的，让我们 too focused， 我们在为了这个男女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的原因，我们真正的信息我们就没有抓住。所以这边有一个真正的信息，我希望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真正的信息保罗在这边刚刚说过了，是从五章二十一节开始，二十二节到六章九节都是讲到五章二十一节的重点。五章二十一节的重点就是顺服，然后更甚至五章二十这边是讲的保罗是主要是让大家了解上比方说顺服跟这个顺从的分别是什么。当初希腊文的那个了解，顺服这个字是有一个这个 relationship 这个的这个 meaning， 有一个叫关系，谢谢，有一个关系的这个意思。然后你要听的话，有一个这个自愿的关，有一个自愿去出来付出的这个角色。那你顺从的话，或服从的话，就是没有这个关系，我说你听。那你要不要听呢？你必须要听。我们今天的社会也看得到，比方说你在上班你去做事的时候，每个公司都有一个老板，是不是？老板就是这个你必须要听。然后或者你在外面这个做老板或总经理副总经理等等的，他们都是很明显的 表现出来他们是做主的。然后或者你有时候你也许你出去你看到这个今天早上八号公路关了，OK， 警方把它关了，我们也没有办法，我们只能 obey， 它关了我们透不过， OK， 这个很明显的警方做主，我们必须要听。那这是一个从这个服从这个角度来解释。那顺服这个怎么了解，怎么去了解呢？就好像说比方说我们教会有一个 picnic， 有一个 picnic 去参加的时候，教会安排一个人带领唱歌带领等等的，你自愿的，因为你去参加 picnic， 你自愿的让这个人他的带领，你就自愿跟他走，没有说你一定要跟他走，可是因为教会限定说他来做带领的，我们就自愿的去听他的，跟他走，他怎么带活动我们就跟你一起做，这个就是 submission 的意思。 OK， 再说下一句 submission 要了解当初那个时代这个字怎么用法，从圣经的角度这个字怎么用法。 Submission 的意思第一点要了解是有一个 structure， 有一个 authority structure， 有一个权柄的这个怎么讲结构 I guess OK。 So 你要了解顺服的话，你必须要了解一定要任何情况之下必须要有一个 authority， 没有 authority 的话事情会很乱。如果你不承认有 authority 的话事情很乱，你就不了解顺服这个意思。再说你有这个 authority structure 以后，你需要了解一下这个，你就算你承认有这个 authority structure， 不管是你做听老板的听经理的或听神等等的，或者你听教会的领导等等的，你顺服的意思就是你要尊重这个人做领导，然后服从的话你必须要听，一个是你 voluntarily willing to listen willing to follow， 另外一个就是你obey， 我说你一定要做。 OK， 很多原因，比方有些是像我们这个是保罗的重点，就是在这边从二十二节开下来是用当初文化家庭的方式让那些人了解这两个分别怎么去判断。 OK， 所以一个就是basic 重点就是 submit to submit or to obey。 我们怎么看这个字呢？我怎么去这个字顺服这个字，我们到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也看到同样一个字用另外方法去做，也在另外一个经节也有用到。这段经文这边是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十五章第二十八节讲说万物都服了他，那时子也要自己服顺服那叫万物服他的，叫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谢谢妈妈。OK， 对不起，谢谢。这边耶稣基督顺服给圣父。 OK， 我们知道我们信的主是三位一体的主，是不是？ 圣子不比圣父低等，圣父不比圣灵低等，圣灵不比圣子低等。可是那为什么这边讲说圣子会顺服给圣父呢？因为有些事情的确是圣父做主，所以圣子就自愿的顺服，让圣父做主。比方说世界末日的时候，耶稣什么时候回来？马太福音24章跟我们说的很清楚，耶稣说什么时候世界末日，什么时候圣子什么时候回来，连圣子自己都不知道，只有圣父知道，对不对？所以就是这个原因，对，你可以看到，从那个角度你可以看得到，虽然圣子不比圣父低，他们是平等的，可是圣子自愿的顺服给圣父，让圣父做主。然后约翰福音14章6节，另外角度来看，耶稣说得很清楚，我是真理，我是道路，我是生命，愿不属我的永远见不到圣父，是不是？在救恩的角度，圣父顺服给圣子，圣子做主，圣父没有在旁边说你不接受耶稣基督没关系，你这边也可以进来，没有这么说。所有要进天堂的，要见到天父的，只能经过圣子。很明显的，在这个角度之下，圣父顺服给圣子，这个讲得很OK，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虽然三位一体的神大家是平等的，可是你也看到自己虽然是平等的，他们有彼此顺服，谁做主，有些事情圣父做主，有些事情圣子做主，有些事情圣灵做主，彼此顺服。所以顺服这个意思我们要了解的话，从圣经当初这个字用法的角度，是一个彼此顺服，彼此的这个意思。所以就是这个原因，我们可以看到第21节说得很清楚，要彼此顺服。比方说用当初的文化，保罗分享让大家可以了解，大家不会有问题。我当时在准备的时候，我自己也想说，自己用今天的文化把这个故事，保罗这个信息就改变一下，那跟大家分享。可是我想不要给自己太多矛盾，造出很多问题，因为今天的文化很乱，有很多不一样的想法。所以重点就在这里，保罗的信息，保罗的重点在22章到6章9节，是要判断顺服跟那个 obedience 这两个意思。顺服是什么意思？ obedience 是什么意思？因为当时基督徒他们不要忘记，重点是要让他了解，你们是基督徒了，圣灵在你们心的，你们要有一个新的生活方式，顺服 and obedience。 然后下一步保罗说什么呢？这5章丈夫跟妻子讲完了以后，保罗马上就 转过来说，做儿女的，主在你们要 obey， 中文是讲说你们要听，可是希腊文的字是 obey， 跟顺服相反。 OK， 刚刚是讲顺服，现在是讲 obedience，你们要听你们的父母，这是理所 当然的。然后保罗第二节跟第三节是讲我们那个Ten Commandments 的第五个 Commandment， 要 honor your parents 等等的。为什么保罗在这边会讲这一点呢？你们想到为什么保罗会在这边用儿女来讲这 obedience？ 因为保罗 就是讲说，这个我们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父母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顺服的关系，对不起，那个丈夫妻子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顺服的关系，可是父母跟儿女的关系不是一个顺服的关系。在我所了解，圣经里面只有两个人出生了一天就很成熟了，就是亚当跟夏娃，他们出生了一天就是成熟的人，剩下每个人他们到一个他们有自己的成熟的程度，对不对？我最近看一个新闻，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好莱坞的明星，他有一个5岁的小男孩，他公开的跟记者说，我要让我的5岁的小男孩自己决定他要是一个男的还是一个女的，他做什么决定我支持他。我看到这个新闻，我在对自己想说，我跟我自己说，一个5岁的小男孩相信圣诞老公公，相信 Easter Bunny， 相信 Tooth Fairy， 相信很多很怪的事情，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真理，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可是你在这个时候，他们还不知道成熟的程度，还不了解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真理，什么是 这个情况，你会让他做这个决定，他们要做一个男的还是一个女的？这个就是这个现代社会的问题。父母跟儿女之间的关系不是丈夫跟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保罗 当初的社会时代跟今天社会时代一模一样，以后怎么样我不知道，不过当初的社会时代跟现在社会时代应该是一样。父母跟儿女之间的关系不应该是顺服的关系，是应该一个顺从的关系，是一个 obedience 的关系。父母有一个责任需要把小孩子带起来。第四节说得很清楚，对，对不起，圣经很多，我只选一个出来。圣经有很多角度说得很清楚，要让你们带做父母的要把小孩子带好带大，这样子他们以后长大就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这是一个父母的责任。所以在这边第四节说的，你们要好好的带你们小孩，要制造，要。要照着主的教训，这是重点。OK， 父母有个责任，必须要带起自己的儿女。父母跟儿女的责任，等你儿女到一个成熟的程度以后，那时是另外一个事情。可是还没有到成熟的，怎么判断什么是对，什么是做以前，他们不可以做主。可是我们今天的社会好像不是这样子，已经开始偏了，已经开始混了，是不是？我们所以圣经这一段说得很清楚，我们做这个父亲的时候必须要做一个要 imitate God。 我们做的时候，所以这边不管是你丈夫跟妻子或者 爸爸跟儿女之间的关系，重点是我们必须要 imitate God。 OK， 然后对妻子要彼此顺服。所以这个如果你要 再回去一下这个希腊文字 的用法，在第四节这个他们很多英文字翻译成父亲或那个这个字的 pater， 可是这个字在其他的书里面也可以翻译成做父母。所以带领小孩子不是光一个爸爸的事情，是个父母的责任。父母有这个责任，必须要带小孩子，要跟随主。OK， 所以这个是从圣经的角度来看。那我们怎么去把这个传承从神学的角度来看呢？我们在讲神学角度什么意思呢？就好像我们说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信息。约翰福音第三章的故事，主要是讲说尼可底母跟耶稣之间沟通的故事，记不记得？尼可底母跟耶稣，尼可底母不了解什么叫重生的意思，所以故事圣经的背景是讲说尼可底母跟耶稣怎么解释重生的意思，这是圣经的背景。可是神学的背景，从约翰福音三章我们学到的神学的背景，神学的信息是什么？神爱世人，甚至当他的独生子赐给大家，反信他的永不免亡，不自免亡，对，谢谢。 OK，Theology 神学的信息就是说，从昨天、今天、明天、以后，永远都是事实。以前的时代、现在的时代、以后的时代，永远都是真理的。这就是神学的意思。圣经是当初怎么了解圣经的背景，神学是永远的意思，什么永远的那个真理是什么？所以我们从五佛所说这边看，永远的那个神学的背景是怎么了解呢？五章二十二节的六章九节。保罗要跟我们分享，就是重点就是在第一节跟第二十一节。 We have to be imitators for God， 重点是 How do we live a Christian life？ One， 我们怎么去活出一个基督的生活，一个新生命。第一，我们必须要 imitators for God， 然后 we have to be 在 imitators for God 之间，我们需要了解怎么去彼此顺服，尤其是跟妻子的关系。然后 we have to learn to submit， 我们必须要 了解怎么去顺服。在顺服之间，我们需要了解的事情，不管是以前、现在、现在、以后，永远的信息就是在这里，要 imitate God， submit to one another。 需要了解有一个 authority structure， 需要了解我们在 submission 方面，我们要彼此顺服，彼此谁会谁做。你夫妻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顺服的关系，谁会谁做。做丈夫的会这个，让丈夫做主；做妻子会这个，让妻子做主，一个顺服的关系。可是做 父母的有这个责任，必须要带，把小孩子带大，带好。那这个好，回到这个好父亲这个信息之下呢，我们怎么说一个人是一个好父亲？从这张经节来解释，一个人的好父亲的角度就是在自己家人 ，be imitators for God。我们要把神的那个 character， 神的那个品格活出来，在家里面，练习，让大家可以看，一起学。然后我们必须要把小孩子带好，跟随主，让他们了解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真理，尤其是神的真理。这个就是我试试看的今天的父亲节的信息。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主今天也给我一次机会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让大家一起来分享以弗所说这一段很不容易了解的这个经文。在我们今天所学到的功课，求主藏在我们心里，让我们可以多多的记住这篇经文有很多文化的背景，可是我们在学的时候，我们不是在学文化，我们是在学神的话。在学神的话之内，我们希望主继续教我们怎么去活出一个新生命，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去了解怎么去活出这个 imitation for God， 彼此顺服这个态度。感谢主给我们今天这个信息，我们将祷告是不配，奉告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